你得到的爱。第一章，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已经是上帝的儿女，如何拥有与我们身份相配的行为呢？期待这篇文章对你有深刻的启示。我知道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地赶来听我讲道，就是希望能在这一个星期的聚会里经历神迹，增强信心。你们对如何得医治，如何得祝福，如何增强信心这些话题的兴趣远远超越了了解神的爱。神爱世人，谁不知道呢？而且还要运用神的爱去爱他人。能做到固然是好，做不到也不强求，反正没有我想学会运用神的大能改变我的生活来得重要。此刻我已经看到了你们脸上那掩藏不住的失望，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里说，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现在长存的是信心、希望和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和信心相比，爱更大。今晚我要你们明白爱的重要性，不只是得到神的爱，而且还要以神的爱行事。因为没有爱就没有信心，没有爱就得不到福，知道吗？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要比活在其他时代的基督徒受世界的影响更深更重。因为媒体的存在，我们得以足不出户便知天下。那些我们茶余饭后用于消遣的电影、电视剧、综艺等等，全部都是这个世界的理论和智慧。我们一方面在虔诚地祈求得医治、得富足、得平安，祈求能够以灵为观念，另一方面却在废寝忘食地追看着那充满争斗、背叛、阴险、算计的电视节目，并为其精彩绝伦、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津津乐道。你们以为在追求神的同时又接受着世界的浸染，二者是不起冲突的，真是这样吗？如果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不懂得什么是爱的基督徒，把爱误以为是肉欲，是等同交换？弟兄姐妹们，神的爱才是你们的病痛和问题的解药。让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2章，一群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挑战耶稣，其中一名律法师想要试探他，就问马太福音22章36节，老师，哪一条才是律法中最大的诫命？这一刻我希望你们能够忘记经文里的答案，当作从未读过这段经文。如果有人走上前来问你，什么是神所给过最大最重要的诫命，什么是我们信神第一该做的，平心而论，我们所给的答案应该和耶稣的答案截然不同吧。发问的律法师在这里不是什么提供法律咨询或代表委托人出庭的律师，而是一个以研究旧约律法为生，公开辩论，制定人们该如何遵守其条款的专家。他不是真心发问，而是想要设立一个抓住耶稣痛脚的陷阱，但是耶稣的回答却是他始料未及的。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你要全心全精神全思想地爱主你的神，直译本。这是第一和最大的诫命，第二也是和他相似，你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支撑起全部的律法和先知。你们知道耶稣所说的这两项根本就不包括在十诫里面吗？今天的教会，当牧师们还在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地讲着基督徒要读经、背经、 要祷告，要十一奉献，要这样，要那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能用整颗心、整颗思想、整颗魂去爱神，如果你能爱他人如同爱自己，那么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指手画脚，告诫你这样那样了，因为你已经自动满足了整部律法和神的一切要求。如果你全心全意地爱神，把神放在第一位，你自然就不会信奉其他的神明或偶像，不是因为惧怕遭神的天打雷劈，而是因为你的心里再也容不下其他的赝品。这也是十诫里的第一诫，你同时也会敬畏神，敬畏他说过的话，并甘心对其一一遵守。如果你爱邻如己，这里的邻不单指你对门的邻居，而是泛指你身边所有的人，其中离你最近的就是你的另一半。如果你爱他如同爱自己，甚至更胜于爱自己，那么你就绝不会伤害他，不会再仰慕别的人的才情，不会再垂涎于别的他的姿色，知道吗？耶稣说，如果你爱邻如己，你就等于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如果你爱他人，你就不会有婚外情，只要想到这将会给你的另一半带来痛苦与伤害，无论多销魂多诱人，你也会驻足不前，不为所动，就如全心全意的爱神一样。如果你已经全心全意的爱着这神最好的恩赐，试问你的眼里、心里、脑里哪还容得下其他的赝品呢？如果你爱他人，你就不会撒谎骗人，即使是所谓的白色谎言，因为你绝不会想要用虚假的事实去操纵、影响、蒙蔽你所爱的人，你只愿以诚相待。如果你爱他人，你就不会偷窃、吸毒、酗酒、赌博。全心全意的爱神和爱邻如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这是耶稣说的，保罗也说过同样的话，长存的有信心、希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信心借助于爱运作。如果你和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爱上，我敢保证你无法完全真心地相信神。但是一旦你了解神是多么爱你，你自然而然地就会回应，自然而然地就相信。信心是爱的结果，有爱才有信心，有爱信心才能运作。你知道小孩子，你不需要劝导他们要相信父母，告诫他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去增强他们的信心，因为孩子对父母天生的爱与尊重使他们全然地相信他们的父母。你何时看过一个小孩子坐在那里高呼，我心里相信并嘴里宣告，我相信我一定会有衣服穿，一定会有饭吃，我相信我三岁的时候一定会有儿童推车，七岁的时候一定会有儿童脚踏车。他们从不利用宣告来操纵他们的父母，以达到其目的，得其所需。他们只是单纯的爱，有爱才会相信。注意，作者并没有说宣告对基督徒没有用处。如果你真心爱一个人，你就会相信他。如果你是那些终日宣告500次，因他的鞭伤我已得医治，并在信与不信中苦苦挣扎的基督徒之一，你可以用尽天下所有冠冕堂皇的借口和理由，事实却是你根本不了解神有多爱你。如果你能明白神的爱，你就不需要重复再重复，挣扎再挣扎，一遍又一遍地用神的话去提醒神，好像神得了老年痴呆，好像你不得医治是神的责任。 注释，信心的宣告是为了提醒你自己关于上帝的作为。在雅各书第二章，雅各纠正人们在聚会时对待他人不一视同仁的行为，训斥他们善待富人，苛刻穷人。他说，雅各书二章八节，如果你们照着经文所写完成这至高法则，要爱邻如己，你们做得好。这是我们主耶稣亲口传达给我们的，爱神和爱他人是凌驾于神所有律法之上的最大诫命。但是对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却不是信徒生活的重点。也许我们爱神，至少尝试着追求神，与神建立关系，但是我们的爱却随着祷告是否被回应而增加或递减。也许我们也爱他人，至少我们表面上对人微笑，为人谦卑，满口神爱你，我们也爱你，但是我们却忘了扪心自问，究竟有多爱，多关心这些人。我们似乎太沉溺于保持自己完美的基督徒形象，说爱说得太多，说到自己都麻木了，都不觉得虚伪。兄弟姐妹们，无论你们活得多圣洁，去教会多少次，给多少十一奉献，如果不是真心爱神爱他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对你们无益。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因为神是爱。神不是有爱，有很多爱，神就是爱。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要不是达成共识，两个人能并肩行走吗？如果神是爱，你不是爱，你怎能坐在那里心安理得地宣称，哦，我和神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我完全地相信神。你怎能脸不红心不跳？圣经里说，只有达成共识的两个人才能并肩行走。如果神爱世人，你不爱，你如何与神并肩而行？在你们进一步误解我的话之前，我要补充，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并不代表神赞同我们每一个人的作为。爱他人并不是降低你的标准，一味盲目的纵容忍让。爱他人也不是坐在那里幻想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人都是美好的，犹如童话般的美好。神痛恨罪，但是却爱罪人，为罪人牺牲。约翰一书四章十二二十节，没有人曾见过神，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使我们完全。如果一个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兄弟，他就是一个说谎者。他既然不爱看得见的兄弟，又如何能爱看不见的神呢？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对自己的配偶、亲戚、同事，甚至是前夫前妻，有着解不开的心结，放不下的怨恨，你总是挂在嘴边，你不知道他对我所作所为，你总是走不出我是天底下最悲惨、经历最不公对待的人，自我催眠，你带着满心的酸楚和满嘴的苦涩，想要经历神，和神建立关系，你以为只要不去碰触，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是却不曾想，这苦毒已经在你的心里腐烂发臭。难道你还不明白，为何在追求神的过程中，好像总是力不从心，总好像有团阻碍？因为神是爱，你却不是。你的不原谅使你负重千斤，在前行的路上跌跌呛呛，蹒跚而行。为什么一定要原谅？为什么一定要爱他人？雅各书三章十六节，在哪儿有纷争嫉妒， 那里就有混乱和每一种邪恶的行为。神的爱里不包括嫉妒和纷争，真心爱一个人就不会嫉妒他，而是会衷心地替对方感到高兴。嫉妒不是羡慕，是带有恶意的眼红，是心理不平衡的体现。同样，真爱里也绝不会有纷争，除了爱还是爱。圣经上说，神不是混乱的制造者，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如果这不是从神而来，那就一定是从撒旦而来，没有第三种可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凡是有嫉妒和纷争的地方，就有来自于撒旦的混乱和每一种邪恶的行为。不是一点，也不是一些，而是样样俱全，一样都不少的每一种邪恶的行为。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生长环境和家庭背景，有些人是在彼此的叫骂和拳脚踢打中长大的，对你们来说这已是家常便饭，没什么大不了的。许多人都习以为常地活在纷争和仇恨中，即使自己家里没有，他们也会打开电视，兴致勃勃地观赏别人互相残杀、勾心斗角，还将此戏称为娱乐。我的亲弟弟在他刚结婚的时候，真的让我明白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有一天，他们的一些朋友来家里做客，他的妻子维吉尼亚开始在餐台上摆设精心收藏的瓷器餐具、水晶酒杯。他问，你这是做什么？妻子回答，我们有访客，所以把这些好东西拿出来供客人享用。我的弟弟立刻来到餐桌前，把摆好的一切都收起来，然后换上他们日常用的餐具，对妻子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要用这些好东西，客人来的时候用普通的餐具。我们对家人要比对外人好。兄弟姐妹们，不错，我们待人不应该有双重标准，但是即使有双重标准，也是要对家人最好，因为他们是和我们血脉相连的最亲的人。如果家不和谐，充满吵闹、对立、冷漠和疏远等各种纷争，知道吗？来自于撒旦的混乱和每一种邪恶行为都在那里。如果你正在祈求得医治，可是每天早上却站在门房对你的孩子大吼，不整理好床就别出来，还不明白不得医治的原因吗？还看不出其中的关联吗？不是神不肯回应你的祷告，神早已医治了你，但是你对魔鬼大开绿灯，把他请进门，随后又允许他对你肆意攻击。试问，你如何有权柄对抗魔鬼？如何得医治？如果我到你家里做客并留宿一晚，如果我早上起来没有整理床铺，我敢保证你绝不会对我如此，知道吗？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对陌生人的态度要比对自己孩子的态度好得多。我曾经做过很多次的婚姻辅导，记得有这么一对夫妻，他们互相指责，各说各的道理。我静静听了一段时间，就对那个男的说，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你需要改变。我看到那个人顿时涨红了脸，青筋暴动。过了一会儿，他渐渐平复下来，回答说，也许你是对的。随后他表现得十分虚心受教。我接着说，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婚姻中的主要问题。你居然允许一个初次见面对你毫不了解的陌生人骂你混蛋，你居然能容忍我的无理。如果是换成你的妻子呢？你会火山爆发，把它融成粉末。你对待陌生人的态度远远胜于对待你妻子的态度， 居然还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婚姻不幸福。兄弟姐妹们，现在坐在台下的某些人，你们绝不会用对你们配偶孩子说话的方式来对我说话，你们甚至会对你们的狗大喊大叫，并辩解说只是一条狗，有什么大不了，知道吗？这和你针对的对象无关。在很多年前，当我还是牧师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教会里一位刚信主的人，我敲了门，但是却没有人来应门。我听见他的后院有声音，知道一定有人在，于是就顺着声音走到后院。这个人从事修复老爷车的工作，那一刻他正拿着工具疯狂地敲打谩骂他的车。我想我这辈子所能听到的脏话在那次都听到了。当他看到我的时候，因为我是教会的牧师，他立刻有所收敛，平静下来，然后若无其事地对我说，只是辆车而已，我对车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并不重要。我告诉他，受影响的不是被骂得狗血淋头的车，而是从他口里吐出来的那些东西。我引用了雅各书3:16的经文，让他了解，不论发泄的对象是车是狗还是家具碗碟，只要他每次因愤怒和狂躁而陷入争斗，他就是对撒旦大开其门，允许撒旦登堂入室。你们以为生气是正常的，咆哮是正常的，不耐烦也是正常的，即使自己的生活平淡无味，但至少可以每天坐在电视机前欣赏别人那段精彩纷呈的人生，没有硝烟的战场，明争暗斗，嫁祸陷害，你死我活，伦理和情感的较量，爱得死去活来，挣扎得痛彻心扉，两人最终能否战胜家庭与道德的双重束缚。你们现在纷争中不亦乐乎，同时却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以灵为念这么难，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属世思想的掌控。兄弟姐妹们，无论你们有什么样的血型，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遗传基因，无论你们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彼此对待的习惯如何，我要说别再找借口了。在你重生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神的生命，你的灵里有着和耶稣一样的思想，一样的爱。主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他人。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3，这是耶稣受难的前一晚，对门徒们最后一些叮嘱。其中约翰福音13:34-35，我给你们一个新的诫命，就是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何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地承认你是基督徒？是家里挂着十字架，脖子上挂着十字架，手里拿着圣经，还是嘴上说你信耶稣的？都不是。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你对耶稣肢体其他成员的爱。知道为何现今教会对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我们都陷入了宗教争斗中，乐此不彼。你的教会，你的教会，我的教会，他的教会，你的会员，我的会员，他的会员。你们知道第一世纪根本没有去教会这个词吗？只是耶稣肢体的聚会。他们没有广播、电视、网络，没有书籍，没有光碟，甚至没有印刷。但是在30年里，这些信徒却改变了整个世界。知道不信的人是如何嘲讽他们的聚会吗？ 他们把它叫做爱的盛宴，因为这些人是如此的彼此相爱。让我说得更贴近你的生活一点，你们当中有些人正苦苦祷告，热切盼望你的配偶、子女、亲戚或是最好的朋友能够感动信主。你从不放过一次传道的说教的机会，你把圣经翻开，希望他碰巧看到你划线的那一节经文。你把有关神的书和光碟放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多年来你从不间断地为他祷告，希望某天神迹发生，神或天使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突然间完全信服，完全改变，变成了你要他们变成的那个人。而你呢，尖酸刻薄，人前装成一副贤良淑德恭敬有礼的模样，人后却如猛虎下山，悍妇中的绝品。有时你甚至公开挑衅，在众目睽睽下抱怨、批评、嘲讽，把神赐给你本是最亲最要珍惜的人不留情面地狠狠踩在脚下，然后你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回应你的祷告。你已经很虔诚地在求了，为什么他们还不能信主？兄弟姐妹们，这不是神国度运行的法则，不是凭你的意志力发功让神去成就某事，而是你才是那个神的生命的体现，才是神最好的见证。他人的改变、他人的得救都和你息息相关。你们都知道穆罕达斯甘地，又被人称为圣雄甘地。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他人生中的经历不是杜撰的。在芝加哥的大会上，他的孙子证实了其真实性。在甘地被流放到非洲的时候，他一直在寻找什么是真神，并对各个宗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他锁定了新约，认为基督教所说的是让他信服的。于是他去了当地一间由白人设立的长老会，想要在那里接受主耶稣并得救赎。但是因为他的肤色，人们把他拒之门外，禁止他参加教会的礼拜。后来他说，如果当初我能真正遇见一位基督徒，可能现在我也是基督徒了。我敢保证，那些长老会的信徒们当时也在全力地传着福音，也想让人信主得救，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光说不做、虚伪的言行，非但没有把人带到神里，反而把人推离了神。直到我们站在主面前的那一天，否则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虚伪、争斗、指责，使多少人背弃了神；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言行举止，使多少我们当中不信神的另一半永远地拒绝了神。在我长大的浸信教会，我们经常重复的一句歌词是，你的行为是如此的刺眼，让人听不见你所说的。还在一边为你的同事祷告，希望他们能重生，另一边却兴致勃勃地参与他人的非言流语、流言蜚语、公司政治、溜须拍马、暗箭伤人。还在为你的邻居祷告，希望他们能被神感动，而半夜却把他们从你家里的吵闹声中惊醒吗？人凭什么信你所信的？凭什么感动你所感动的？看着你这个活生生的榜样，凭什么让人认为你的话语有分量？耶稣说，能让世人认出你是他门徒的唯一方法，就是你们彼此相爱，是你对人的爱。兄弟姐妹们，和你们迫切渴望的得医治 得富足、得平安、得喜乐相比，爱神和爱他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信心是借助于爱运作的，没有爱就没有信心。今天作为我们这个系列的开篇，我要你们开始重视并明白爱的重要性，因为在信心、希望、爱这三样中，最大的是爱。